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早，我很希望听见弟兄姊妹们讲一讲读圣经对你的益处，所以今天这次我们复活节的主题呢，就叫着我知道他活着，我知道他活着， I know he lives。 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啊，他伴我走，他与我行，一方面啊，他与我谈，伴我走，一方面与我同行，一方面与我谈话啊。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因为神是说话的神，神也是伴随我们走路，所以在我们生命中间，在我们经历里面，应该常常有神说话的确据。有时候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所以我很希望感恩节的时候，弟兄姊妹能够见证集中在这一方面，叫我们知道神是活神在我们中间。见证不是见证别的，乃是见证神是活的。那神是活的怎么知道？最普通最容易的就是神向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会说话。我刚刚信主第一件事情就发现神对我说话，吓了一大跳。为什么？他对我的心说话。我第一次听见神的声音是神告诉我说，我也听了你的祷告。这个计划对我的影响太大，所以我们要立志做一个祷告的人，神垂听我们祷告。我第一次向神祷告是不认识他，等到我遇见他了，他对我说话，我知道他是活的。 Living God， 只有活人能说话。不说话的人，你不知道他里面想什么，他说话你知道他跟你的关系。说话就是建立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读经，当然不容易听见神的声音。当我们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和他中间的关系是非常薄弱的，也是没有根基的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推动要读圣经？因为这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行礼如仪，不是 obligated， 不定是不是因为有一个义务每天要读4章圣经，不是的，而是因为借着读经，我们能够建立和他的关系。读诗篇特别容易帮助我们祷告，因为诗篇里面很好，很多祷告的词句。刚才我们读的诗篇47篇是在聚会中间非常容易应用一些诗篇，尤其是在宣布聚会的时候，非常容易带领我们祷告的感觉，敬拜的感觉。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新约更加是对你的生命有直接的影响，旧约是圣经的根基，所以我们需要读。那我们旧约已经读完出埃及记了是吧？那出埃及记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名字叫出埃及记，大家会以为出埃及记的目的就带领他们出埃及，那是消极的。积极的目的是什么？上礼拜我们讲到出埃及记讲什么？讲第19章、20章对吗？讲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上礼拜讲什么？讲什么记不记得呀？哎呀糟糕，这个叫我太难过了。有人讲的不错，你讲到不管讲的好的坏，只有一个礼拜的记忆。啊？一个礼拜都不记得。上个礼拜讲什么题目？啊，好极了，诗班听见，这边有没有听见？讲什么？凯旋没有回来，不怪他，他没听见。听见的告诉我，上个礼拜讲什么？十诫。好，为什么要颁布十诫？为什么要颁布十诫？为什么要颁布十诫？有几个理由，因为十条诫命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讲到最基本的人跟人中间的关系，所以是整个群体生活一个必要的条件。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多少人呢？男丁多少？60万对吗？60万中间还有包括妇女孩子，如果没有一些生活的规范，这个管理怎么管理法？不可能。所以神给他们最简单的诫命，上次我引用 Chesterton 所说的话，如果你不喜欢10条诫命，那么你要管理整个社会，你需要1000条、100条、1万条的诫命都不一定够。所以10条诫命是讲到基本上管理我们这个人里面跟神的态度，也从里面管理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而且10条诫命影响西方的文化太深了。 整个世界的文化可以说都是因为圣经里面所昭示的十条诫命而有了基本上的规范，整个文明受影响。现在一种倾向要去除基督教的力量，去神化，要把一切神的影响从世人中间赶出去，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是背叛神一个极致的表现。我们基督徒要当心，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语，并且相信话语不是虚空无益的，是对我们生活有影响，能够改变我们人生命的。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会发现除了十条诫命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啊？更重要是什么？知不知道？我不好点名，点名他回答不出来，我也很丢脸，他也很丢脸，对不对？小东要不要回答？出埃及记除了出埃及记，除了出埃及之后，除了给他十条诫命，还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读完出埃及还帮忙啊？啊？敬拜神有一点对，还有什么？更具体是什么？啊？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里没有建筑师啊？有没有建筑师啊？有没有啊？造会幕，出埃及记两个大的主题，真正属灵的实质，一个是造会幕，一个是十条诫命。而更重要的更有意思的，十条诫命什么？放在约柜里面的，放在法柜里面，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敬拜神，讲的没有错。怎么敬拜？具体的敬拜，建造会幕，因为这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我知道，我知道，弟兄姊妹，一读到这个出埃及记，读到三十四章以后，其实从25章开始就快快读过，记不记得读了什么？一般你读过了，赶上进度了，越快翻过越好，因为我要赶上进度，对吗？对吧？就是为了赶上进度，你 miss 掉很多好东西。因为在建造会幕里面呢，非常重要的灵异。你如果同时读希伯来书，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希伯来书第9章讲什么？前约有礼拜的条例，然后讲什么？一样样事情，金灯台这个木幔外面有香炉等等等。你有没有读到这些东西啊？我读到了，一定读到了。旧约跟新约都集中讲会幕，所以我把出埃及记跟希伯来书放在一起。你这样你就会看见出埃及记那些会幕的样式，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属灵的预表的。事实上我要给大家读几节圣经好吗？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8章第5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读到这句话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照着山上指示你一样是，而且这句话出现不止一次，对不对？出埃及记里面对是哪个回答的？啊，对，很对，一共几次啊？没有数，不过很多次就是怎么？我告诉你，出埃及记第25章第9节，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25章好不好？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从第1节看起，第25章第1节到第9节，我们读一读，好吧？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注意啊，神已经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送礼物，而且呢，要甘心乐意的，你才可以收下。那些假惺惺的、没有什么诚意的，不必收啊。你知道送礼给神，送礼物给神是一个特权，明白的意思吧？有些人你要送礼他还不收了，而且你跟神送礼物，神缺少什么呢？什么都不缺。好，第3节，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的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殿、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里第一次提到，出埃及记提到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这个 九节经文背下来了没有啊？我鼓励人背圣经，但这一段我不敢鼓励你，因为你会找我麻烦。你自己背背看，我也不会背哈，很难背啊。你数数看有多少东西要送的，待会你看更不得了啊。第九节讲到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第四十节，同一章圣经第四十节，前面讲造金灯台啊，造桌子啊，造法柜等等的是吧？第四十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很清楚是吗？弟兄姊妹们，这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因为这里山上的样式是其实说到什么？天上的物件的本物和形象。当然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最后天上打开来有约柜出现了，我不晓得那个约柜是不是就这个约柜，是不是就照着那个形象造的，我们不能把每件事情都太物质化去想，但是的确造约柜的时候就有约柜的意义。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造？基路伯的影子照着施恩座，基路伯的影子照着施恩座，两边对照，看不见基路伯的脸孔，但是神的宝座就在天使长的翅膀底下，那个是施恩座。又说在那里是，其实就是赎罪祭，并且约柜打开以后里面放了一样东西，什么？摩西所造的法版就在约柜里面，因为约柜也说到神的性情，讲到真正属灵的内涵。为什么他把十条诫命给我们？因为这是表达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使我们像他。敬拜，你敬拜的对象是因为你所仰慕的，而神要我们敬拜他的原因，因为至终叫我们改变像他的模样，像神的生命和性情。所以这里你看25章开始有一个命令，神叫以色列人来献礼物。为什么要造会幕？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要在这山上侍奉我，就是到西乃山下侍奉神。怎么侍奉？他们也不懂得怎么侍奉，所以神要把一个约柜放在他们中间。为什么？表明说我在他们中间。刚才我们不是已经读了吗？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造圣所的目的是这个，神可以居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弟兄姊妹，今天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道成肉身。我常常说其他的宗教都是想把我们改变，叫我们能够变成神仙就好了，唯有基督教信仰或者说我们所相信的神亲自来到世人中间，神要住在他子民的中间。所以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到会幕的意义，用同样的字 tabernacle， 他就支搭帐幕在人间，意思就是说神自己取了人的形象，耶稣基督成为人的形象和样式来到世人中间，因为他要住在他子民的中间。神是因为这样子亲临在我们中间，降卑自己来做人。其他的宗教都叫我们人要做神，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神要来做人，因为他俯就谦卑的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伤痛，我们的压力，我们的难处，希伯来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是没有一位大祭司他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所以诗人宝座设立在这里，叫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救恩，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心中有什么难处，任何的困难痛苦压力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来祷告神。神听垂听我们祷告，并且愿意帮助我们，因为他把诗人的宝座设立在他子民中间。为什么敬拜这么重要？因为这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虽然是一种代表形象，一种 symbolic， 一种象征性的，真正的神要在我们每一个里面设立他的宝座，我以我的心为他的宝座，让他来管理，这是救恩的目的。所以以色列百姓最早出去的时候，出了埃及到了西乃，神就要他们建造圣所来敬拜他，使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很可惜，这个目的和旨意一开始的时候神是这样设计的。最早的设计，以色列百姓其实不需要经过旷野40年的流荡和漂流，他们可以直接在山上侍奉神，然后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 但是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会发现一些非常不幸悲惨的事情。怎么样呢？我们上次讲二十章，这里读的二十五章没有差多远。在二十章跟二十五章中间讲什么呢？讲到神呼召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领袖，包括亚伦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领袖们，要叫他们到山上来，到山上来敬拜神。这个出现在二十四章里面。那你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他呼召了一批领袖上山去敬拜神，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只有你可以到我面前来。他们要在半山中间，神呼召以色列人敬拜，先把领袖们带到山上，所以这个叫做 leadership training， 领袖的训练。他们不知道怎么敬拜神，而领袖训练中间只有一个神呼召他，就是摩西上到山上去。弟兄姊妹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敬拜，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神所要做的工作，训练我们敬拜。敬拜虽然是人自发的行为，但是人不一定真正的懂得怎么敬拜，因为不认识这位神，所以需要训练。以色列百姓虽然知道神已经救他们脱离埃及的火炉，让他们能够自由的侍奉，救恩的目的在这里，但是怎么侍奉神呢？连摩西也说，当他跟法老讲，我说我们还没有到那里，不知道怎么敬拜神，不知道怎么侍奉神，要拿怎么侍奉他都不知道。凭着信心，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时候正是教导的时候。所以他把摩西叫在山上去，告诉他们第一件事情，你们要筑坛献祭啊！这个筑坛献祭还不是以后讲的祭坛，第一次的情形。但这件事情呢，真正在实行的时候，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读的觉得很稀奇。他说什么？他说你要住在这里。神呼召摩西要住在这里。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12节那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神不仅在幽暗密云幽暗中间向摩西说话，以色列百姓都听到，以至于他们害怕说：“不要，求神不要对我们说话，对你说话就好，你去送死不要紧，我们怕死。”他们就让摩西做先知。摩西，神就说：“好，你到我这住在这里。”我读圣经也不知道读多少遍了，但是这一句话我特别注意到，住在这里。神呼召摩西住在他那里，住在山上。我不知道摩西当时怎么住，但是现在再看是一个特权。你住在我这里，神喜欢与人同住，而真正的同住是在摩西身上，是个实质。所以你也会读出埃及记，注意到摩西自己住的那个帐篷，他也叫着会幕，因为神在这里跟他相会。在山上住四十天，一个特权，敬拜神的特权。而其实我在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十条诫命是第一次用宣告的方式，神口中所说的话，人听见他的声音。摩西把石板带到山上去的时候，神用他的指头写在上面。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十条诫命要写四十天，神不是有大能吗？我相信不只是为了给神时间要写那个十条诫命，更是让摩西能够仔细的明白每一条诫命所代表的意义，所以摩西才有东西可以教导神的百姓。所以这里是很简单一句话，摩西没有在这里把所有一切都写出来，因为那就占太多地方，也抓不住主题。所以这个四十天是摩西受教育的时候，其他的人并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他们在半山中间，你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约书亚就住在半山腰上面，这句话对他说，这句话神对摩西就起来，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和长老呢，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我，等到我们回来。”所以他们就在山下。可是约书亚被摩西带到半山，很明显有三种阶级，是不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属灵的带领，一对一的带领 ，mentoring， 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神在这里训练摩西啊，训练摩西跟约书亚同时训练，让约书亚看。所以等到半山下来回来的时候，你看约书亚也有一些属灵的眼光，不过他的眼光还不够准确，摩西对他说话。弟兄姊妹们，这是蛮好的事情，真的好事情。可是没有想到，因为摩西在山上不下来，以色列百姓看得见亚伦，看不见摩西，他们对亚伦说，在这里等四十天，等多久啊？也不知道等多久，不知道等多久，等着干什么？闲得无聊。然后他们对亚伦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上山不见了，群龙无首。他说，不如你为我们造个神像，我们可以继续往前去，不管是回埃及或哪里去。他们说，造个神像回埃及去吧。弟兄姊妹们，出埃及二十章才告诉我们，他们听见神对他们说话，十条诫命说我们都要遵守，凡耶和华所说的都要遵守。他们叫的不自量力，不晓得自己多少本事，而且说不要神对我们说话，你去听神说话，那神就呼召摩西上去了，你们就让神说话吗？让摩西听见了下来告诉你吗？不能等候四十天，等得叫人心焦。所以他们出了主意，叫摩西造个牛，叫亚伦回去，一面在山上，神是要建造摩西，同时把制造圣殿的那个会幕的计划告诉摩西。这就有了第二十五章的话，你知道吗？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开始的话，还没有宣告。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是神对摩西说的，你下山以后要呼召以色列百姓来献礼物，为什么？要建造会幕。这些材料都是建造会幕用的，无论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染红的这个公羊皮啊，这个金这各种金子银子，都是要建造会幕用的。摩西还来不及宣布，根本没有机会，以色列人已经败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山上四十天做什么？摩西在那里不仅是简单后面记载每样东西怎么造，领受那个山上的样式。我知道有人把这些蓝图，尤其是喜欢读建筑的，把它照样做起来，发现有些东西拼凑不成，不知道怎么做的，当作有机关不明白。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在英国有弟兄会的弟兄姊妹们特别喜欢读预表、读会幕。有一个人叫做 Rideout， 他写了一本书《会幕怎么建筑的》。你去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一样样做，把它建筑一会幕的样式，大概是怎么样，其实你知道。虽然有当中有很多奥秘搞不清楚，摩西在那里领受这些样式。为什么要领受样式啊？如果你把建造会幕当作比作建造教会，教会的蓝图神已经给了我们，是在哪里？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就是新约里面的山上样式，告诉我们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告诉我们教会会变什么样子。虽然讲的都不是外面的建筑，是讲的人被建造，里面特别讲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原文那个工作是杰作，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我们造成他的杰作，这是教会的目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而且我们在一起团体的生活怎么样行事为人，以弗所书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关系，这是教会的蓝图。不仅是讲到山上的样式，题中也提到过那些祭司们侍奉的条例，那就是以后利未记我们会读到祭司手册，这都是摩西在山上四十天里面神告诉他的。那里面有完整的条例，讲到怎么样献祭，讲到怎么样处理祭牲，怎么样祭司要对以色列百姓说话，怎么祝福以色列人，清清楚楚。弟兄姊妹们，教会是靠着恩赐建立的，有些人蒙召出来做传道人，因为神有特别的话语交代他们，叫他们能服侍神的百姓，使神的儿女生命成长。我们所熟的 TM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一直在呼召，再三的提出来，我们要建造不是大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因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会成长的教会，不会有毛病的。很多教会出的问题，因为它太软弱，百病丛生。但是教会照着神的样式做的时候，它会有健康的百姓。神的儿女是各个健康，有健康有能力就能服侍神，不是仅仅外面一些条例而已，生命的改变。所以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许多的联会，许多的人在一起就算数，是要健康的教会。一个教会一次管一个教会，一次帮助一个传道人， One at a time， 每一个都让他成为健康教会。以前我们在这里，我自己也做过一些 survey 测验，测量教会的健康情形，只做了5个，大家觉得太多问题来不及回答，以后还要来，慢慢，不急不急，还有5个题目没有问，还有5个大题目没有问呢。最后一次我们问的是敬拜的问题，对吗？健康的教会，因为祭司的责任是帮助神的儿女懂得敬拜神，他是奉派办理赎神的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从人间挑选的祭司，他们的目的和责任是奉派办理赎神的事，因为这是按照神的条例构成的。神怎么样改变人，教会的目的也是在这里，因着神话语的帮助慢慢明白，使神的儿女明白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这里有祭司的条例，你再读下去会发现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不仅在这里，当你读到第31章的时候，有2个名字出现，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过，忽然提到。为什么在这里神告诉摩西说，我替你预备了2个人，这2个人一个叫比撒列，一个叫亚赫利亚伯，阿赫利亚伯是巧匠，特别有恩赐的，他们想出奇巧的工来，把摩西所做的样式做出来。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一个传道人 有一个 vision， 神给他一个 vision， 但是不是他一个人来做，还要许多恩赐的配合，所以才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发生功用，每个人恩赐能力都要使用出来。有些人特别有恩赐，这2个人当然是圣灵工作的代表，那些人做工头来帮助摩西完成这些事情。最后神用手指刻了石板的字交给摩西。弟兄姊妹们，这是太好的事情，因为开始下去要建造圣殿了，叫做建造会幕了，对不对？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摩西还没有下山的时候，一面他在山上领受法版，一面以色列百姓在底下造了牛犊。亚伦把以色列百姓金儿这个男男女女他们耳环啊什么金子东西丢在火里，出来这个牛犊，他们在那里跳舞欢乐。等到摩西下山的时候，约书亚听见说底下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不是征战，是人欢乐跳舞的声音，在那里狂欢。神说你快快下去吧，你的子民你的以色列百姓已经败坏了，法版还没有到他们以色列人手中已经败坏了，已经违背了。所以摩西看见他们放肆，就把石板一丢甩碎。神所造的，摩西好大胆的，神造的东西摔碎了。但是弟兄姊妹，摩西有眼光，这些百姓不堪领受石板。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色列百姓一个最大的危机，神要丢弃他们，不再与他们同去。弟兄姊妹，你知道摩西怎么样？当以色列百姓神弃绝他们的时候，不要跟他们同去，摩西在那里祷告求情，神说我不再跟他们同去，这些败坏的百姓，悖逆的百姓。摩西说你要想起这是你的名，如果你不能把他带进埃及，他们就不能把他们带进迦南，埃及人就要嗤笑，哈，神没有能力。弟兄姊妹，你要会祷告，就挖到神的心，神就不能不听你祷告。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